金峰上帝，我们特别的感谢你，谢谢你，主要真是，这次预备的和圣神团契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一同来分享您这个福音使命的意向，主要真是你把这个福音的意向、使命的意向深深的烙印在我们主要真是每个人的心中，被你的福音的使命所激励，主要让我们看到主要真是你回来的日子近了。并且让我们能够来，主啊，这是你给我们恩典，能够活出这样的福音的使命，使我们能够在，我们你给我们预备的每一处地方都能够影响你带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感谢赞美你，是吧？使你的教会真的是能够来成为一个金灯台。谢谢主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平安啊！这个很荣幸，这个和圣山团契的弟兄姊妹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分享哈。那就主持人不用再说了是吧？说陈牧师下去以后，我就直接分享了是吧？啊，
是的。
好的，那我就共享一下我的这个 PPT 哈。OK，好，这儿看的不是特别好，还是看这个吧。对。好，活出福音的使命哈，感谢主。第一题，这个，我们知道现在教会肯定有很多的挑战哈。如果从我们就先看是这个今天教会的挑战，那一定是有内部的和外部的哈。内部的我就提了简单的两个哈，就是世俗化哈，世俗化，信徒教会世俗化，这个。那这个世俗化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会发现，基督徒这个很难，这个像初期教会那样，基督在我们的生命中被高举、被彰显出来啊，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和好像和世人的这个分别不大，让人看不出来，很多人看不出来哈。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呢是。那就是这个价值观呢，很多的都被受影响哈，甚至妥协。那是还有一个呢，挑战呢是失去得人的意向和能力，是吧？失去得人的意向和能力。那这个首先是失去得人的意向。我不知道圣山团契的教会或者弟兄你们那边的情况啊，我不太了解。但是我所接触的一些教会，或者北京的或者外地的有些教会。包括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很简单，从一个小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小组这个小组长有的小组呢一年他也没有什么发展，是吧？也得不了几个人，所以这个小组长呢，我就称他们叫维持会会长，他就是维持聚会。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教会，和小组只是为了维持那个聚会，这个把它当做首要的任务了和首要的目标。那我们看到这个，他的本来的意向和目标就完全失去了，他就没有使命了，所以失去了这个得人的意向，就是失去了福音的使命。那失去了福音的使命，自然就失去了这个得人的这个能力了，是不是？那得人能力包括他的生命力，还有生命力。首先，你的识人的得人的这种意向都没有了，福音的使命的意向、使命都没有了，他就再去得人就很难了哈。这是一个内部的挑战哈。那外部的呢？我们知道这个同性恋啊，还有这个 LGBT 啊，是 GT 啊，是吧？就是那种这种影响特别特别大。教会我们可能头些年同性恋的挑战比较大，现在你会发现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主党上来以后，这方面的是吧？这个平权法案一上来，这个影响就更大。那这个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的也很大。这个我记得我也曾经看过一个，微博里报的微博还是一篇文章啊，哈，在去年应该是5、6月份啊，大概是，可能是那时候当时这个网络上关了一大批的这个公众号，包括基督教的教会的，其实他们当时报的很多的中学，都已经那个黑板报都在做 L 这个就是那个平权的性别平权的宣传， 这个真的让我们触目惊心，进入了很多中学了。所以，那对教会来说，这个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教会在这方面做的很少。我不知道，这个咱们圣山团契的了解的是什么情况？我了解的是，头些年刚刚同性恋进来的时候，可能做挑战的时候呢，教会有一些声音或者有一些有负担的做，现在可能越来越少了。等于说，在这个方面，咱们基本上就不太管他了。你只要不影响到我们，好像就不太管他们，是不是有专人做呢？可能有，但是呢不普遍。但对整体的教会来说，整体的啊，就是说，北京的教会，我从只是家庭教会啊，这个北京的教会、外地的教会，我没有听说过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整体的策，我们要来怎么样回应这种挑战，是吧？还有一个呢，这个那其实真正的守着这个同性恋的最后的阵地，你知道是谁在守吗？其实政府，你只要是我，前一段时间我也是看到，就是说哪个是好像是，一个师范学校吧，一个男生，他要来在他们的班上来，说他是同性恋，他就宣扬这个同性恋，后来呢就被这个政府呢就劝退了，因为他是要来以后要来这个做老师，就是做那个可能是幼儿园的，或者是甚至是幼儿园的老师，所以这个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是吧？所以呢就不让。所以在这方面，在教育的领域，公共的领域，你会发现，这个政府是绝对守住这个阵地的，这是最后的底线。但是在学者群体是吧，在那个很多的知识分子领域，甚至是艺人的领域，他们占了很大的一片阵地了。所以对教会来说，这个在这方面，我觉得教会是有点没有醒过来，还是有点那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哈，大家觉得好像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个呢，让我们知道宗教管理条例的网络的宗教管理条例，现在已经3月份，大家没有感受到什么啊，其实还是有影响的，因为他现在开两会，还没有开始动，他其实已经准备要动了，是吧？这个据说是据说去那这个其那他的一个管理条例的，他是原来是把这个我们知道2018年、2019年是拆十字架，是吧？这个取缔关教堂、取缔教会，就北京以西安教会为标志，是吧？把那个取缔，就是那个公共的那个大堂的那种聚会。那现在呢，后来呢，教会就都跑到网络上去了，是吧？那现在呢，他就明确规定，网络呢也是这样子，也要取缔，也要来禁令。但是并不是他一颁布就立马就开始执行，就像原来的宗教管理条例也是这样，他都有一个过程。那最后他一定会来，他是。它的治理是一个有一个，它是一套综合的，它的有预案的，它要来治理的是吧？所以呢，对教会肯定是一个挑战。那为什么这样子是吧？当然我教会应该怎么办呢是吧？还有呢，就是最近出现的天主教事件之类的，我们看到我们想到的都是这些，这个真的是特别可怕的罪恶。那我们想想，如果中国真的是我们原来这些事情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没有被光暴露出来之前。好像大家都觉得咱们这个国家社会的稳定和安全度是挺高的，是不是？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很多可以说只要是有这个就是女性，尤其是女性或者家里有孩子的女儿的，是吧？或者这个真的是很紧张，是吧？这个安全系数一下子就大打折扣。那这个事情说明什么？是真的是一种这在有些地区真的是普遍的罪恶，是不是？那可能还有其他的，我们还不太清楚啊，不太知道。这说明我们看到吗？这个一个经济再发达，你会发现人心的这个堕落是和经济的进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是不是？就是说，不是说是经济进步了，人心的堕落自然就改善了、改良了。那种罪恶呢，还是在很嚣张。那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呢？是不是这我们只是惦记他们、指责他们呢？教会没有责任吗？教会有没有他该承担的？当然了，很多的肢体为这个发声、为这个祷告哈。但是从在平时当中这些事情，我们是不是就是类似哈？我只是把它举出来哈，就是类似的社会上的其他的一些挑战哈。就教会确实面临这个挑战，那这个另外一个呢？教会其实是这种影响力是他把你从公共的空间的影响力空间挤出去，你越来越没有影响力。那教会你要做什么？那今天教会呢？我不知道咱们圣山团契是什么状况啊？包括从我们教会。 那这个你不发现人呢？这个因为疫情的原因，到网上就很，我们也禁止线下聚会，有一部分是线上和线下是结合的。但是你会发现，人线上以后呢，他就能够很容易给自己肉体找借口，是吧？那就很容易不去线下的地方聚会，是不是？哎，找个借口就有什么事儿，哎，自己方便，哎，他就线上，只要连线就行了。啊，有时候小组也是这样的，有时候主日崇拜也是这样子的。那还有的呢？这个教会在线上聚会的时候，你又发现，他是在通过网上，他是拢人，把别的没有聚会的人看拢在一起，他并不是传福音，是吧？那这个都是一个这个不是很健康的，是不是？就是说你看实际原来这个疫情，我觉得疫情对教会好像是有，应该是因为接了这个事情，教会应该有很大的改变。结果发现什么？教会我不知道你啊，我们发现普遍的确实开始祷告了，很多时期呢，弟兄姊妹很热心的祷告，但是生命的改变，对主的那种心智，其实不明显，以及教会在外邦人中的影响力没有明显的提升，是不是？这是一个我们看到一个今天教会的一个挑战哈。那面对这些挑战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看一下这个。这个举了一个例，我就用看耶稣来怎么来，他有一个命的一个挑战，什么挑战呢？就是这个，我就写了一节经文啊。如果从马太福音14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时候耶稣的名声显扬出来，这个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呢？就是在那，尤其是这个施洗约翰被杀以后，因为施洗约翰责备希律是吧？责备希律这个娶了他兄弟的妻子，希律到底。然后呢，后来呢，这个就被他被宰了，被希律给作为天国的王，作为天国的王，耶稣，你是不是弥赛亚？你是不是上帝所差来的？你是不是如施洗约翰所宣称的那一位？你的先锋被杀了，你怎么办？是不是？你没有任何，你那你不能，你不能，不可能没有任何的回应吧？那还有一个呢，是很多的这个门徒是吧？信徒，包括施洗约翰的门徒，包括很多以色列人，他对耶稣一个很高的期待是吧？这时候耶稣如果就名义来说，他甚至可能大家说哦你不回应，可能他就很多人甚至不信任你了，是不是？所以，或者说，他有一种血气。如果从一种血气的角度来说，是吧？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这个希律是，我们看到是非常邪恶，是不是？那你这个你怎么样来回应呢？耶稣，你不是有权柄吗？是不是？那怎么样？你怎么样能够来，回应这件事情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其实是，甚至是希律，可能是得寸进尺，是不是？甚至还有人撒旦界的人要把耶稣也陷害了。那耶稣，你到底怎么回应呢？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怎么回应呢？就是说，他独自退到野地里去，干什么呢？我们看到他一定是不求自己的意思，他要求天父的意思，他要寻求父神的心意。所以呢，这时候众人听见呢，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呢，竟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呢，耶稣他用什么？你看，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是吧？传天国的福音，在会堂里教训人，医病赶鬼，怜悯的心，他医治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哦，原来他是用什么来回应呢？他仍然是以遵循天父的旨意来回应，就是以福音继续来怜悯人，继续来传扬天国的福音，是不是？来回击撒旦。他知道这个希律的背后的真正的那个权势是撒旦，希律只不过是被撒旦利用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不是用以血气的方式，是吧？以人的意见呢，就着民意来回应这件事情，他是以福音来回击撒旦。我们看到耶稣面对挑战的时候，那我们看到，到了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有一个例子，是吧？耶路撒冷教会呢，主耶稣升天以后，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很兴旺。我们看到圣灵呢降临在他们身上。主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出去呢，这个要你们要得到能力，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是吧？ 那他给这个骑士后来那石头形状第二章，我们看到圣灵降在他们身上，降在他们身上，他耶路撒冷教会就有一个使命，什么使命呢？他们要在耶路撒冷见证耶稣，也要在犹太全地，要在撒玛利亚，并且要走到全地，直到地极来见证耶稣，是吧？那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初期呢，他们特别的复兴，他们特别彼此相爱，是不是？像那个共产主义一样的是吧？大家讲的哦，真的是把这个房产什么都卖了，全都奉献了，没有说这东西田产是你的我的，大家一起开始过这个一个彼此相爱的生活是吧？特别委身，然后在本土也传福音，特别爱慕神，他们真的也是有圣洁，恨恶罪恶。那你他们天天掰饼，天天在一起祷告，天天彼此相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不是？而且你会发现，天天聚会，天天有特会啊。那这12使徒都在那儿呀。那这个是他们有使徒，有先知，有这个神的同在，有神迹奇事，有异能，这不得了啊！这个神的荣耀啊，同在呀，强得很啊，是不是？哎，这神的话语，这个有开启，有能力，有高嘛，大家都有美好的见证。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就特别沉浸在这个当中。他们什么？我们发现什么？耶路撒冷教会发现什么？他迷失了方向，什么？因为他们的偏见，是吧？哎，他们在耶路撒冷不愿意走出去。他们这个被他们犹太人那种观念，这个深深的这个被深深的这个辖制了，就是以他们为中心，是不是？或者说他们就不顺服主的吩咐，主就告诉他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他们就不愿意出去，你看，直到你看，甚至是这个彼得在峭壁讲的这个家里边，主三次从天上有异象向他显明，是吧？告诉他这个神所分别的，为圣的，你不可当涂不洁的。那个时候他才去这个，才去，是不是到外面中间去传福音？那是《使徒行传》第10章的事情。所以你看，一直都不出去，一直就不动不走。但是你看，你不走的话，他就好像。难道我们就想这个问题？难道这个就没有人提醒过吗？说嘿，这个主不是说了吗？我们不是亲自有500人吗？是吧？那不听见了？耶稣说了吗？你们要在撒玛利亚，在耶路撒冷、犹太境内、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嘛？我们不能只待在耶路撒冷吗？但是你会发现，使徒没有一个出去的，受了逼迫以后，是吧？只是在第八章的时候。这个腓力走到这个撒玛利亚的时候，听说这个使徒们听说那里他们信主了，然后呢，只是还没有听说圣灵降下来，这才打发彼得、约翰过去，是不是？那其他的你看，他们都在待在耶路撒冷，信徒就走出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整个耶路撒冷，这个当时的使徒那个初期教会呀、啊，他们什么很有意思，他们是一个完美型的教会，但是在意向和使命上，你会发现。他们不完美，他们有缺陷，他们在还在被自己的狭隘的心思、狭隘的思想所这个限制，是不是？他们在这种程度，因为这个自己的这个偏见和狭隘的心思，你会发现他就因为不顺服神，不能够顺服主耶稣给他们的吩咐哈。那你会发现到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应该神亲自来动手了，那就是逼迫嘛。就是说，反复告诉你，你要出去，主明确的话语，你不需要再等着异象、异梦、启示，特别的在哪个先知发个预言，他们12使徒已经是不得了的了，都是先知，是不是？还等谁呀？那不过那个时候保罗还没出现，是吧？还等谁呀？这主耶稣已经明确的告诉他们了，这个神的话语已经非常清楚的了，他们就不动嘛，哈，那不动怎么办？好像圣灵已经指挥不动了，指挥不动。走不出去，那怎么办呢？你会发现，只有借着逼迫，所以我们这哦，这个逼迫来了，才走出去。我们这看到了初期教会的例子，是不是？那就是说，你要走，让耶路撒冷教会走在福音的意向和使命当中。那你说，中国的教会是不是？我对我们有什么启示呢？有什么悔？我们有什么这个开启呢？是吧？我们看一下今天教会的出路。那我们知道中国教会，大家都知道中国教会有一个使命，是宣教或者叫普世宣教。最早有一还有叫这个传回耶路撒冷是吧？ 福音要传回耶路撒冷。那这个很多的，但我想，这无论是中国教会，无论是这个国内的牧者和弟兄姊妹，还是海外的教会，大家都有这种共同的见证：中国教会要承担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最起码要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而且我们也明明的看到了中国，上帝借着中国教会、中国政府和这个伊斯兰教这些国家、阿拉伯这些国家维持比较好的关系，是不是？你要让西方人给他们传福音，确实比较难嘛。首先，它里面就有一种敌的情绪和偏见在里边嘛。那中国人和他们一个比较好的关系，就比较容易嘛，是不是？彼此没有特别深的鸿沟嘛。那些那个山岗那些沟壑都已山岗削平了，鸿沟都已经填平了嘛，是不是？维持比较好的关系。所以呢，那我们看到这个中国教会肯定是有一个使命的，但是教会。那这个中国教有一个使命的话，那我们看到神呢，在这个时代要兴起中国教，其实神在中国已经兴起这个福音的运动。那有，我是把它这个简单的总结，就近期的哈，就79年到99年，其实是有20年的时间，是在中国教会真的是非常兴旺的福音的运动。中国教会就活在福音的这个意向和使命当中。79年到89年，10年是在农村，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圣灵浇灌，是吧？而且呢，有一个团队，农村的团队，那个时候都是你看四大团队，现在中国的这个几大团、四大团队或者五大团队，都是那个时候起来的嘛。一般的都影响了这个，他们都在号称，也就是至少是百万级以上，是吧？信徒那个时候啊，有的是好几百万，是不是？所以呢，这个是福音非常兴旺，而且他们都想着去传福音。中国早晨的五点钟就是他们唱出来的，是不是？哎，然后我记得也，九几年的时候，我去了他们的有一个团队，无论是山西还是河南还是安徽还是其他地方，无论是他们的童工的工人的培训的聚会，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村儿的那个聚会点儿的聚会，他们。每个次祷告都要为北京的、上海的、武汉的、广州的等等的这个大学生祷告，让他们信主。那是九几年了啊！哎，你看这个1989、79年到89年是最主要是在城市农村。89年我们知道，89年以后呢，知识分子因为出现一件事情是吧？出现一件事情以后呢？这个知识分子那种爱国理想的那个偶像被粉碎了，所以呢，好像信仰就，哎，就是这个很多那个学生和信仰和知识分子那时候接受福音了，所以就上帝垂听的那些农村教会的这个祷告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是差不多在九几年信的主嘛，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信主，那你会发现，那个时候呢，大家就特别热衷于传福音。而且呢，就进教会。那北京的那时候的家庭教会是那个以白塔寺那个元谋士他们的是一个标杆嘛，大家就知道信主了哦，我们要进家庭教会是吧？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进教会，知识分子信主了就传福音，学生、大学生信主了就传福音，传福音七点几的就聚会，聚会就开始就进就开展小组，然后就进教会。所以你会发现整个每个城市几乎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这个福音非常的兴旺。到了99年开始以后，你会发现，因为中国教会起来以后呢，因为它特别缺乏什么缺乏呢？我们当时信主，你看圣经那时候有一个叫我们都圣经也不懂啊，是吧？你外边的也没什么资源呀，那个就有一个叫祈祷本哈，香港出的那个祈祷本，那宝贝的不得了，你知道吧？那就不知道是哪儿人从香港回来了，或者是美国或者偷偷带进来的，那就宝贝的不得了，那基本上的属灵的资料就没什么属灵的资料，所以呢。你看那个就对，也不知道怎么治理教会，也不知道怎么带，什么主学，什么都很多都不懂。那只有一些宣教士，还有后来的借着这个海外的这个资源进来以后，搞神学培训，搞这个装备，怎么样做主日学，怎么样治理教会，怎么样搞门徒培训，甚至这个怎么样的来带领敬拜，怎么样能够来这个做这个婚姻家庭事工，是吧？很多很多哈，这个教会呢确实是成长了。就是在知识上、现实上，然后呢，教会也慢慢有规模了。然后我们原来都是在小的那个家里边哈， 剧，哎，后来大家慢慢就开始什么建写字楼了，然后呢有键盘团队了，有钢琴了，有 PPT 了，我们呢就开始也开始穿西服讲道了，是吧？那这个在我以前是在那个家里边谁穿西服讲道？到了写字楼就开始穿西服讲道啊，那教会好像就好像那个有点高大上的感觉了，追求这个，然后呢这个。你看那个牧者们有时候在一起啊，说你哪个神学推在哪学的神学啊？然后是神学派别也来了，然后呢说你们教会多少人呀？你们教会的那个信徒什么组成呢？就有车的有多少？有房子的有多少啊？有什么这有多少？大家就看这个，最后还说你们教会有奉献多少啊？这个呢都看这个，但是你发现不传福音了，不怎么传福音了，不怎么传福音了。就是说，看似很富足了，但是慢慢，就是注意力焦点都集中在自己身上了，就是信徒被牧养的好了，牧养好了，慢慢你就发现不怎么传福音。当然有一些刚信的或者一些小教会也传福音，但是你会发现啊，大型教会啊，我们就可以见到原来守望教会是吧？我以前是他们那儿的嘛，是吧？原来守望教会，包括那个现在的西安教会是吧？原来他传福音不传福音，他都是什么？都是那种捐其他的那个都木袋去或者其他的没有聚会点的或者什么混到一起的，是吧？那个我讲个别信徒可能也传福音，但整体教会的福音意向什么也不强，是不是？它是以聚会和活动为主，哎，然后你会发现教会慢慢的失去这个真正的不像，还有呢，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很多都是那个农村弟兄姊妹到城市来了，所以他人数增长了。真正，那你不能说个绝对没有传福音的，就怎么他自然有的人就爱传福音嘛，做见证嘛，是你做这个工作。但是我只教会整体的和那个79年到99年，那你会发现他没有那个福音的运动可以说是没落了，那个福音的意向也慢慢没有了。那就你会发现到了这个一所以说这20年我把它称为福音运动的没落哈。教会似乎是富足了，其实，在意向、使命和心智上是贫穷了，反而缺乏了。然后我们看到了刚才讲的拆十字架、教堂、取缔教会，那上帝为什么呢？我们当时就想，上帝特别嫉妒教会，我教会有这个空间在写字楼里边聚会吗？他被嫉妒吗？他看到，哎呀，中国的教会现在你看在写字楼聚会是吧？有夏天有空调都这个。还有这个有钢琴，还有各个，就上帝嫉妒吗？啊、哎，你看，教主，我在这个出去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吧？那教会哪有这好条件？现在你们这么，他，所以我就不愿意你们在这儿了吗？肯定不是嘛。那他为上帝不知道吗？他为什么允许教会面临这个十字架被拆了，教堂被取缔了，关闭了，有的很多教堂，然后很教会被取缔，为什么呢？当然，我们知道那时候有很多弟兄姊妹真的特别美好的见证，特别爱主，特别的真的那种心智啊，特别激励人。但是我们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讲，我们从这里面学到了什么了吗？我们反思了什么？上帝允许这个拆十字架、这关教堂、取缔教会，他的目的是什么呢？那真的教会也得到了这个，看到了吗？没有多少思考的，没有。好，这个有限的空间，物理的空间没有了，教会又找到一片新的天地。我们看到教会是有很强的生存力啊，哈。这个你看，一个教会2年3年不传福音，没有新人，他还活得挺好。你要一个企业在社会上，他不盈利，1年2年不盈利，早没了，垮了，是不是很多？是不是？哎，教会咱们好几年都不传福音的，不增长的，他还大家过得还挺滋润的，就是我们说只能说感谢主上教会的生命力很旺盛，是不是？我觉得这要打个问号，旺盛是不是？好了，教会哇，在网络上找到了一片更宽广的天地，哇，这样你会发现哈，这个不受这个物理空间的限制，什么人都可以拢在一起。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和这个导致在这2年，我不知道因为这个网络的聚会，我们就问两个：第一，这个福音兴旺了吗？大家在网络上或者在平时中 传福音是不是福音起希望了？没有。第二，生命复兴了吗？也要打个问号，是不是？啊，恐怕要更多体贴肉体，啊，是甚至有的时候要来建立这个扩张自己的地盘，是吧？因为他有资源嘛，啊，有各种的优势嘛，比这个中小二线的、三线的城市比起来，那就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教会，这些咱们又有知识又有文化，什么资源都有，你一弄，这好像都到网上去的话，那第一线的教会的这个一线教会的这个好不容易牧养起来的钉子妹，他哪有这么好的资源呀？如果都到网上聚会，他们就那些教会都散了。我觉得那个有的那个牧者，那个原来我记得听说在韩国教会，韩国这个开出租车的人很，还有一个卖保险的，当中有很多是原来是传道人或者神院毕业的，因为韩国教会复兴的时候，很多人去读神学。很多人去要来服侍主，后来呢，你会发现小教会干不过大教会，是吧？那大教会不会随便要，那很多就被兼并了嘛。小教会弟兄姊妹他就跟就并到小大教会里边去了嘛，他那什么都有嘛，他已经弄出来了嘛，是吧？那小教会就你看传道人，那大教会看不上你啊，那怎么办呀？再开拓，好不容易开拓了个十来个、二三十个、三十个，被人给慢慢就跑了，没失业了。去，那咱们干什么呀？社会上没有技能，只能去买保险，要不就开出租车。其实很悲哀的一件事情，是吧？也是啊。那我在想啊，如果你看中国教会，如果你在网络这么弄的话，也我们有影响力的人可能忽悠弄一大波人，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多少牧者在流泪哟，心里痛苦，是不是？你要知道如果线下你要弄几十个人容易吗？不容易。所以这个不是福音，这是不是健康的一个模式？我们看到吗？在网络上那样的，好，你看，哎，现在命令一个网络的宗教的管理的条例，那现在虽然说呢还没有动，它马上就要动的了啊。那上帝，那我们要是也我们就想啊，那上帝，哎呀，上帝，你看你怎么这么嫉妒我们呢？物理的空间也没有了，现在把网络的空间要压缩了，你到底要干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是不是？哪怕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耶路撒冷教会十二使徒在那，你觉得他们没有上帝的启示吗？大家不觉得不正确吗？他们没有权柄吗？可是他们也有迷失的地方，他们就迷失了福音的意向和使命。主的话也清楚地告诉他们，是不是要走出去？他们就不动。今天中国的教会，我想这已经是第二次的警告了。第一次是借着拆十字架，这个拆教堂是吧？取缔教会有形的那个大堂的堂会的取缔。现在要在网络的这样的压缩你的空间，难道这我们不能说啊？这只是无神论政府，他们特别可恶，他们特别的不知道就不敬畏神，他们的怎么？上帝不是在至高者不在人的国中掌权吗？是吧？神的教会，上帝不是在掌权吗？难道上帝不知道吗？那为什么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那一定教会是有问题的嘛？它的方向一定走错了嘛？是不是？啊，那方向是哪个走错了呢？我的领受是，一定是教会就像一样，今天仍然是失去了福音的意向和使命。我相信这是上帝给中国教会的第二次的机会，或者是第二次的警告。如果教会再不警醒的话，再不醒悟过来的话，再不在这个真的是来活，这个回到福音的意向和使命当中，以福音为念，以使福音的意向使命为念的话，如果还是只顾自己，还得这个贪恋世俗，如果教会还是这个不冷不热，或者是来只进自己的势力范围，顾自己的国度，自己的巴比塔的话。我和一些牧者也不少牧者交通了，上帝的管教一定会领到，一定会有逼迫，就像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因为你中国教会要起来承担那个宣教的使命啊，那我们就讲到宣教，这个他们提出来2030年要拆1万个宣教士出去，你觉得能成就吗？现在？你说你一个教会能够支持一个宣教士，或者一个教会现在有能够派多少个宣教士出去？ 生命成熟度、教会的成熟度到了吗？生命力到了吗？啊，现在可能不用租房子，这个资金没有问题，是吧？那这个你说这个教会到了声量没有很多，差很多，是不是？所以上帝要中国的教会要兴起来，你兴起来才能够承受这个承受这个使命嘛，是不是？你的声量要起来嘛。所以呢，面临这些，我们要醒过来。面临这个新冠呐、网络管理条例啊、内部的挑战呐、外部的挑战呢，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是用人的血气吗？还是说，哎呀，我们不管就这样了，还是现在就这样了？现在还是仍然是这个岁月静好，日子过得还挺好。虽然有压力，但是我没有主，是不是？教会还是像没有，还像这个以前一样吗？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我们看到主耶稣面对挑战的时候，以天父的旨意，就是以福音来回应回击撒旦。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受到逼迫的时候，原来是哦，为什么逼迫会领到他们的？其实上帝已经也警告他们了吗？早也提醒他们了吗？是吧？开始把他们抓了，有零星的逼迫，后来还不动吗？最后大面积的逼迫，严厉的逼迫啊，那今天一样啊，上帝。拆十字架，取缔教堂，取缔教会，非常明显的警告信号，包括今天的网络的也是非常明显的。教会听明白过来了吗？教会醒悟过来了吗？教会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觉得这个都是我应该去思考的，是不是？我明白，你只有是唯一正确的，就是以福音的使命意向，以福音的意向、福音的使命为念，这个永远是错不了的，是不是？所以呢，中国的教会应该什么？以新的福音的浪潮回击新冠和网络管理挑战。这个新的福音浪潮，我们看到哈，这二十年，我再补充讲的，这二十年有1979年到1999年20年的非常兴旺的福音浪潮。99年到2019年，有人认为它也是福音的浪潮，我觉得它是一个没落，它不是兴旺，是不是？当然也又起来了一个宣教的意识，可能起了一个宣教的这个负担，这个起来了，但是本土的福音是没落的，难道你？我觉得上帝其实他要给中国讲的就是一种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种感受啊。上帝其实给中国还有一个20年，或者是一个新的福音的浪潮的阶段，要给中国教会。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说，你想，如果说从现在20年以后，我们相信中国。在这个发展的势头是吧？不被打断的话，就是不被打断的话，它的影响力一定会是达到世界。其实已经说了，今天中国的这个经济实力已经是超过美国了。军事呢，实力呢，你在这一片，这个北约也弄，拿中国也没办法，是吧？你弄不过他，是吧？那你会发现它的这个经济的结构的转型，那他再过个几年，他转型成功了的话，他的短板补齐的话，你会发现他的发展会非常稳定的，是不是？那好，那就是说，到了相信15年到20年以后，中国在世界上可以说，那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美国再想要弄中国的话，肯定弄不了，那就只能是什么握手言和，是吧？和平共处，那那个时候就说明他的影响力很大了，那就中国你会发现第一。会有真的是有，不光是有经济自信、军事自信，是吧？政治自信、制度自信，他们都已经现在就在提了，还有文化自信。那中国人你会发现，中国人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后，已经进入到中上层的这个食物链了。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中国人的那个时候的压力就不像今天这么大了。福利一定会比今天好，因为今天欧美为什么他们福利好呢？因为他们在那个食物链的上层，是吧？所以呢，你会发现他福利很好的压力，他过一虽然一天一个星期工作5天，他肯定这个4天半或者4天，节假日该放假从不加班，然后福利还那么好，因为他在这个食物链的上层呀。那如果中国20年以后到了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就压力不会这么大，压力不会这么大。你觉得中国人对福音会越来越敞开吗？ 我在想啊，20多年以前，应该是96年的时候，我去过一次日本，我出差去日本，在日本大阪，我就去到一个教会，后来和他们一个教会呢去传福音，发福音单张，到那个地铁站发福音单张。那个大概我们晚上吃完饭，然后去那儿呢，可能就一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在那个地铁口给人发福音单张。你知道吗？我一个晚上，你知道我发了多少张福音单张发出去了吗？只有一张，人家真的视而不见，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对这个福音非常的冷漠，你知道吧？刚因为那个时候日本的经济这个到了这个鼎盛时期啊，号称能够买下整个美国呀。啊，他们极度的自信啊！哎，他们真的是疲了一切啊，在世界上。我想，如果到了20年以后，中国也是像日本那种状况的话，你觉得中国人的心真的能像今天那样向福音敞开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可更可能会像日本那样骄傲刚硬，是吧？所以呢，那说明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个20年是非常的宝贵的时期。对中国教会来说，在本土这个福音是非常的这个黄金，可以说是一个黄金时期传福音的。在另外一个呢讲到，就是说，你也知道这个，咱们也都听说过这个叫基督教中国化，他们搞的这个东西，他们搞自己的圣经，和那个爱德基金会合本圣经已经不印了，是不是？那些外边的给钱。他们也不收，原来都是西方那些一些机构给钱嘛，给钱了以后呢，基金会给钱，我们就给安德基金会就印，给多少钱我就印多少圣经，赚一个这个手续费和差价。现在你给钱我赚钱我也不要你，因为上面不再印了，为什么呢？他要准备印自己的圣经，他自己的普及读本，自己的圣经的注释，都已经预备好了。你会发现，慢慢的这个都买不着的，合本圣经买不着。那等于说以后人要接触了解的都是他们的。据说把这个中国的很多的文化元素这个加到里边去了，只能说圣经都改了。他就是进了一个北国以色列的信仰体系，来代替南国犹大国的纯正的耶和华的祭祀体这个信仰体系，是不是？如果那人都接受，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再怎么跟着这些人传福音？你也没有好好的圣经，你说网络上有告诉你哪天的网络上都这些东西，他说给你断了就断了，你就找不着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危机。如果这个20年如果不抓住的话，我觉得对中国教会是一个极大的亏损。如果说再要来真正承担的这个普世宣教的使命的话，很难。本土教会不复兴起来，福音不兴起来。要宣教，真为成为普承担这个宣教的使命很难，所以我感受，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我给一些牧者们也分享了，他们也有共同的见证。这个真的是圣灵，他是明显给我们信号，要让我们回到福音的使命的印象里面，否则的话还会有逼迫的。弟兄们，请我这个祷告啊。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一个新的机遇哈，有挑战，但是我发现更大的机遇，就是我们要与所蒙的恩相称。那你看今天为什么，就像这个国家呀，是中国在这个世界上的疫情那么肆虐的情况下，是吧？中国是一片净土啊，似乎是。难道我们就觉得一定是中国政府的制度的优越性，一定是中国人这个老百姓顺服吗？如果不是没有上帝的怜悯，万一哪个领导人脑子一发热，政策改了，你这个是以前不一样肆虐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定是有上帝的怜悯和恩典啊。好，那上帝的怜悯恩典，教会也蒙恩呐、啊，是不是？你要知道，西方的很多的教会，非洲的教会，印度的教会，我在疫情过一段时间，我听说印度的他们当时的一个报告啊，因为疫情的原因，印度的有上千个。传道人去世了，那就不再不光是弟兄姊妹了，整个全国的印度的教会有上千的传道人死了，难道这叫不这不是损失吗？极大的损失啊，弟兄姊妹。那其他教会很多教会没有奉献了，人也走了，是不是？难道这不是损失吗？那是中国教会没有影响啊。 但我们不是，那就为什么上帝就评判中国的教会呢？难道是吧？那这中国教会独特吗？难道这个不是中国教会的享受的这个恩典吗？那为什么要让中国教会享受从圣灵而来的平安呢？如果我们还不醒悟过来的话，如果我们还不与所蒙的恩相称的话，我们享受这个像真的是像王后般的这个身份，是吧？中国的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时期，如果做那是他是要让我们什么？是要再次在福音的意向使命上醒悟过来，要活出福音的意向和使命来。如果再不醒悟过来的话，错了这个机遇的话，我相信这个是无论是教会、这个国家，还是包括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家庭，都会受亏损，是不是？就是说，这个国家如果再兴旺发达，如果没有福音的话，这不都最后人你军事再发达，人再多，零钱不都送到哈密基多顿去了吗？打仗去了吗？送死去了吗？如果那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事情发生了，那不是就这个民族如果没有上帝的话，你再越兴旺越发达，不就越想走向毁灭吗？是不是？上帝让中国的这个强盛起来，他是要让我们看到从教会历史上，那无论是哪个国家的教会，哪个教会来承担这个普世宣教使命的那个教会或者国家，他一定是上帝先要让他兴盛起来，这样的教会才能够有这个实力走出去。上帝让中国这个国家的国力兴盛起来，他一定是为中国教会来铺路的。中国政府只看到了民族复兴。是吧？他看不到，他只看到了"一带一路"，那个都是为宣教用的嘛，是不是？只有中国教会才明白嘛。我们作为神的教会，我们要知道这是上帝在做的事情，我们要赶紧起来，要醒悟过来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什么？抓住收割的季节和复兴的浪潮。其实是这个复兴浪潮已经开始了。今天刚才这个惠利介绍的快速布道法。这快速布道法，你们都已经学过了，是不是？快速布道法，我在我牧会的信主牧会的20多年的过程当中，我想我们学过，大家可能也学过四个属灵的原则，福音桥，是吧？这个三元布道法，还有很多的其他的这个传福音的方法，但是从个和甚至是这个全能布道，是吧？从个人布道的角度，您发现。这个快速布道法在2015年年底的时候，上帝给我以后，突然发现哇，这个传福音个人布道太容易了，那就是指数级的突破和增长。这个是你的工作呀，我在服侍20多年的时候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情形呢，是不是？原来一年一对一就不到一个人带人信耶稣，是吧？我们知道叫人。你说你再好的朋友，你说来呀、啊，带跟我做个求告主名祷告，我们都叫觉，大家都叫觉知祷告，让我们来呼求耶稣，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他愿意吗？说因为啊你是好朋友就给你做吗？
稍
不
等，稍
愿
等。
意，没有圣灵的感动，他不会求承认耶稣基督是主，他不会承认自己是罪人，他不会呼求主耶稣，是不是？求耶稣赦免他的罪。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去传道人，你会发现。哎呀，一个个的就呼求耶稣。那我们有的弟兄姊妹一年是带上千人信求告主名，这个是复兴的浪潮，这就是复兴的浪潮，在教会历史上，这个也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是不是？这是你已经做在的一个工作呀。那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其他很多教会在职堂，是不是？啊，一对一职堂运动。开展的敬礼教会，那还有一个在北京有一个兴旺爱团契，他们这个做这个做义开了吗？啊，好，就是兴旺爱福音收益，而在北京的那个给孩子看病的那些家长，重大疾病给孩子看重大疾病的那些家长，他们去探望他们。他们去看望他们，他们呢给他们租房子一起住，然后给去 这个给他们过生日，给他们祷告，给他们分享福音，不少教会去一起来陪他，天天都有人信耶稣，一家一家的归向主。这个是福音的浪潮啊，弟兄姐妹。这个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我们发现有人信耶稣不太容易，有水深之处，很多人信耶稣的，神已经开始在做这个工作。所以呢，神的教会要什么？要起来，要抓住这个收割的季节，要进入到福音的，加入到这个福音的浪潮当中。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的，一起来，信仰主的福音，是不是？还有一个呢，要提升教会对福音更深的认识和得人的能力。我们这个时代，福音到底能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福音到底能不能够改变我们这个社会？基督和他的福音到底有没有大能得着这些灵魂？到底对他们有没有吸引力？是不是？难道就没有吸引力吗？苹果手机、苹果产品如此有吸引力，是不是？为什么人要花那么大的价钱还去买它呢？因为它的东西好吗？难道基督和他的福音不比任何东西好吗？是不是？那为什么人不愿意来得到他呢？那一定是教会没有把基督和他的福音，没有真的是那个荣美、那个好处、那个能力展现出来，人家没有认识到他的好，是不是？这个苹果产品、苹果手机，大家都知道好了，现在已经不需要做广告了。那这个基督的福音，为什么大家世人他不觉得是好的？他不觉得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对福音认识有欠缺，我们对福音的经历、福音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是吧？需要极大的提升。甚至我们可能还没有觉得福音多好，我们如果没有把福音那个荣耀、这个能力、大能、福音那个美好彰显出来，别人怎么会被吸引呢？是不是？如果你买了一个苹果手机，别人自然就不，你不就跟人推销，他就哦，觉得这好，是不是？那如果说这个，难道基督的福音、基督和基督的福音还比不上苹果的产品吗？是不是？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基督徒应该好好思考的问题。那怎么就不能够得人呢？是不是？所以教会要提升我们对福音更深的认识，并且要经历福音的大能、更新的大能、转化的大能、翻转的大能，要提升得人的能力。教会要在这个我们自己的得人能力身上下功夫。我们教会现在一对一对，就是一对一，对外传福音突破了。大家一去啊，你碰到什么人都容易来传福音，是吧？我相信咱们圣山团契的弟兄姊妹也没问题。你用快速布道法或者其他的工具都可以，是吧？一对一，我们轻松突破，零到一，这个一到一百，是吧？轻松突破。好，那教会得人能力主要体现在哪儿呢？小组，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是一个小组的是什么情况？小组如果没有得人的能力，教会就不太容易有人得人的能力。教会的得人能力可能很多是通过搞活动来吸引人，他们主要是崇拜吸引人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好像这个季节过去不太容易。通过再搞什么活动，得人，这个不明显，不持久，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在真正的在于，就是我们会发现什么？你要如果小组得了人，他就一定会稳定，是不是？好，那小组得人还在弟兄姊妹的平时的生命力的问题，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提高我们得人的这种能力？我想教会是要深入思考的。难道福音在我们生命中没有这种大能吗？没有这种吸引力吗？一定有。北京有间教会啊，他们那个就做得特别好。他们小组就自然的增长。 每年现在教会要开拓两个新堂，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平时和主有亲密的交通，和主耶稣有故事。你看那个圣灵降在你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要成为我的见证。成为我的见证，这它有两方面的含义，是吧？圣灵来给我们胆量，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口才。第一，要把耶稣讲出来，见证嘛，你看见了，听见了，你把它说出来。第二呢，你要把它活出来，它有个殉道的意思。殉道意思有两层意思，即使我死了，我要把耶稣传出来。第二，就是这个死是指，一个是肉体的死，一个是真的肉身的生命的死，是吧？死了我要见证耶稣是我的主。第二个呢，我肉体死了，耶稣才能够见证从我的身上出来。如果我这个老，我这个肉体，我就不愿意顺服耶稣，我不愿意被十字架对付，我不愿意在生活中被受苦难的对付，我谁也不愿意顺服，我对主也不追求，这个见证怎么出来呢？那出不来呀。因为别人遇见的还是你自己啊，他遇通过你遇不进耶稣啊，遇不进基督的福音啊，是不是？如果我们遇不见人，遇不进耶稣，遇不进福音，怎么能够被福音影响，被福音转化，被福音得到，怎么能够被福音吸引呢？是不是？所以说教会首先要做的就是什么，我们是你要来跟随耶稣，你要来亲近耶稣，和耶稣有交通，然后被耶稣改变。我们和耶稣每天和耶稣同行，和他有关系，和他有经历，和他有故事。这样在生活当中，我和耶稣，我每天都和他有经历，我自然我就可以和我身边的人、同事、朋友，我就可以聊他呀，是不是？就像一样，如果你今天在机场或者在高铁上，就像一个人，我看到一个微博说他旁边坐着遇见刘亦菲了。坐在一起，很兴奋，就聊聊聊聊聊，就这样，他就好像这个人，你看他就见了谁，见了朋友都要讲这个事情，是吧？那我们不要去坐高铁嘛，才遇见耶稣嘛，我们天天和耶稣在一起啊，那耶稣不比刘亦菲更有影响力吗？如果我们遇见耶稣，和耶稣有这个同行，和他有故事，和他有经历，我们有什么事情跟他经历他，我们是来信靠他，来顺服他。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了，我们在和我们的生命的同事分享，人们分享一次、两次、三次，他不能不被耶稣得到，不能不被耶稣影响，是不是？是不是？所以呢，当这样的话，我们得人的能力就会被提升，小组的得人的能力就会被提升。所以呢，这是我想要分享的，就是说教会要提升对福音更深的认识和得人的能力，求神来赐福大家，好吧？好，感谢主，我呢就分享完了啊，好吧哈。好，主持人，好吧，就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就可以了啊，再来交流，好吧？
哎，好的，谢谢一牧师。然后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这样，我们后面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们就是各自有什么问题的话，想要问老师的，我们可以打开自己的麦克风，然后如果不方便出声音的话，也可以把文字打在我们这个聊天框里面，来和老师提问，然后有这样的互动，有半小时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赶紧提出来。我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快点提哈，我们珍惜。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教会呢，它就是一般都是年纪大的比较，就是以小组的方式的话，就是因为我还没有去，不知道这个，如果说的是年纪大的，而且就是像我们教会的话。怎么说呢？他， 灵命的话，确实是有要确实是要起来。然后他们的我们教会呢是这样子的，那个光景不是很好啊，因为是第二代基督徒呢都还没有，就是他们的儿女呢都还没有来到教会当中。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就是您觉得说小组，就是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里面生命装备好哈，那小组的话是怎么去进行哈？因为我们教会的人都年纪都比较大，就是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谢谢您啊。
你这个问题呢问的很大的，其实虽然是个小组哈，其实很大的问题。
是的。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在我觉得哈，北京普遍的教会做小组的成功的做得好的不多，做得好的不多，就是说这个确实是我觉得就是刚才小组做好了教会一定会好，小组不好教会就不太好，你发现了吗？小组特别健康教会一定健康，是不是？有的教会可能聚很多人，但是小组不好，小组做得不扎实。那个原来我们认识一个教会，他这个在18年以前，18年19年以前，他们就是200-300人，小组不扎实，后来一分散，走了2/3的人，那就是说，比如说，那好，这个就是您提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是很深的，就是需要牧者同工一起来探讨，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啊，第一呢，您这个有教会特别有潜力，第一。这个虽然是好像说都是老人弟兄姊妹，但是他们有二就是你说的二代的这些家人，你看这就是潜在的你们潜在的教会成员，是吧？那就是想我怎么样把这些人能够资源调动起来，这些老人弟兄姊妹一方面说，我没有说特别的策略或者是什么的话，但是只要你想，首先你得想办法想要把它动起来。第一，你要想，是吧？你看那个有句话叫说的啊，这个凡你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成就；你愿意的，就你想要的。世界上的话也这么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比方说，你如果说同工、牧者、教会，就老琢磨着我要了怎么样，我们要得人，哎，都这么琢磨，天天的惦记着，你知道吧？上帝就会把智慧恩典一定会赐下来，就祈求寻找就寻见，叩祈求就得到。其实我今天讲的只是好像就是这个抛砖引玉了，大家可以来这个来可以来交流了。我这儿不可能说有答都有答案嘛，是吧？我们一同来交流嘛。
是的，您说的对，感谢主。
好吧。您怎么看传会？就是传福音信主又不信了哈。那你问了两个问题啊，传福音三代教会可能有的人有的有不同的讲法，有的根本就是不认同，有的很认同。但是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但是我觉得已经有这么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呼声，那我相信也是。再一个呢，从新教的福音的使命的角度。我们就怎么不知道这是上帝让我们做的呢？是不是？你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嘛？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嘛，是吧？所以说用这个来激励我们，岂不是很好吗？再跟他信了以后又不信了，这个很正常，因为这个总是主耶稣人讲嘛，人有四种土壤嘛，是不是？有撒的头顶石头地上的嘛，撒在路边的头顶石头，开始很兴奋信了，然后。没有根儿嘛，它一晒就一逼迫就是那个什么嘛，所以说我们可以不断的撒种，不断的浇灌，不断的通过福音的育工，借着不祷告来耕耘嘛，让他们的心的那个土壤变得柔软嘛，就更容易来接受神的这个福音的种子嘛，进去嘛，扎根嘛，是吧？这个没有，我们的本分就是去做这个工作嘛，然后他是不是真信，或者是不是那个什么，那是都在主的手中嘛，是不是非常好的问题哈？ 感谢。啊，您这个问题很重要，很大呀！如何平衡既要整理剩余的工作，调和哈？这个可能因为咱等会儿还有问一个逼迫的哈，这个是既要整理圣灵和神的真理，你肯定是必须要平衡的嘛，是吧？这个如果说你没有基本的真理的话，没有这个如果人所讲的与神的真理不一致的话，必不得见晨光嘛，这是最基本的嘛，是吧？但是呢，如果说你没有圣灵的话，这个你会发现在死的教条教义里边嘛，这怎么个平衡呢？我觉得一个是多读经，再一个就多祷告，祷告就是更多的圣灵的工作，读经遵循神的话语呢，更多就是神的话语的在我们里边的运行，是吧？就是也这是要保持平衡嘛，还有一个您刚才讲的问了一个哈，就是那个。逼迫是从哪里来的啊？这块土地有没有从上层建筑去影响？这个我觉得，您这个提的问题很有新意啊。逼迫肯定是撒旦借着人嘛，是吧？来的逼迫嘛，因为人他有的是嫉妒，有的是恨，是吧？有的仇敌把这个放在里边了嘛，他来逼迫嘛。那我们看到也是上帝的允许嘛，在教会历史上就上帝允许嘛。那有没有要去影响他？当然，我们肯定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嘛。我们不能因为逼迫来影响他。当然，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人影响。我相信上帝会预备人，但是不能因为不让逼迫才影响，不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心态是，应该是遵循神的旨意。如果是神许可的，是吧？但是首先说，有人耶稣告诉我们说，这城逼迫你们要抓你逃到那城去，不是说我们就我刚强哇，我们赢了，我们就要上。那是血气的嘛，是吧？不能说走逃就是胆小。耶稣说：“你这城就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去嘛。逃不过了，发现这个，你会发现那就是神让他领到你了。你坦然接受，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义无惧怕，是吧？我们哪怕这个杀身体也不用怕，唯一敬畏的就是那杀身体又能灭灵魂、灭人的灵魂的，是不是？我们的头发。”都被主手上过了，若不许可，一个不可能落在地上嘛，就像那个麻雀一样嘛，是不是？我相信神绝对掌权嘛，所以在这样是见证的时候嘛，如果说真要殉道，感谢主，那一抹脖子或者怎么一下走了，那特别荣耀嘛，是吧？我相信神会预备人在上层的，这个确实我们要思考的，就是进入到我今天就是给。惠利牧师也讲了，就是三个那个交通的题目也是怎样能够来进入到社会的这个核心层、主流层来影响他们，是吧？这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认识福音的那种能力和基督他的那种荣耀啊。我们心中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上帝的爱强大，就是一种伤害。为什么我们树立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对，所以这种强大的。你说的很对，这个强大不是说你人特别刚强，强大是你爱他。就是逼迫我的，特别的对我们残忍的，我们祝福他，是不是？这是那种爱是，就是才是真正的强大，基督的那种爱，是吧？我们里面发现流出来没有那种恨，没有那种恐吓，没有那种惧怕，是吧？撒旦在我们这儿毫无所有，像基督耶稣一样，是不是？这个才是强大的，不是人理解的那种血气的强大，是就是说我基督和他的爱一定能够征服人。征服一切，他怎么都抵挡不了。表面上可能是抵挡，可能在你这儿抵挡，碰到第二个还是这么爱他，他这个抵挡力就慢慢削弱了。碰到第三个人还是这么爱他，你会发现他一定受不了，是不是？那真爱哪来的呀？这平时人没有嘛，是不是？对你不好，你还能爱他？还是如此的，里边的就是充满了祝福，充满了恩典，这才是真正的强大，是吧？这种极端的爱。一定会征服他们，我们不都是被基督的爱这么征服的吗？是不是？感谢主哈，非常好的问题啊，对，就是我们和政府不能是敌对的心态，那肯定是不对的嘛。圣经告诉我们说要为一切执政掌权的祷告，这样使你们安然度日，这个安然平安无事，尽情度日。 就是说不光是这个尽情都热，是使我们心里边不要有那种愤怒不平的血气，是不是？就是为，就我们为执政掌权祷告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不是说要上帝要报复他们，那个是心态就不对了，这不是尽情嘛，是不是？是我们的心变得像上帝的心一样来对待这个人，那你会发现，我们的心呢就是和神同行，是吧？不是一个敌对的嘛。我们看主耶稣、保罗都不是敌对的嘛，是吧？你看那个保罗，写罗马书十三章，说你们要顺服一切执政的、掌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我当然，我有一次看这个罗马，想起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挺触动的。就是你要知道嘛，在这个保罗写给罗马人、罗马教会的时候，罗马教会当时在罗马嘛，是不是？他们是有外邦人，也有犹太人。这犹太人说他们是流离失所的，或者他们寄居的，或者也叫是亡国奴，是吧？那现在他们成为上帝的选民了。那这个有这个罗马政府，那是一个按照今天的角度是第一绝对是集权的政府，第二绝对是邪恶的政府，是吧？那以前教会没有教会嘛？以前没有说要顺服执政掌权的，保罗，而且罗马那个皇帝那么残忍，是吧？非常邪恶。结果保罗竟然写信让他们顺服执政掌权的，而且是执政掌权的都是从神来的设立的这个权柄。你觉得那教会的人容易接受吗？要放到今天可能恐怕很难接受，是吧？这个您说的这个问的这个问题啊，超过了美国战争上帝的安排，我们不认为我们超过了啊。这个是它和圣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它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听到的一个智库，包括这个是去年嘛，普京就说了，中国经济实力已经超过美国了。这是一些智库的，不一定，这个是没有绝对的标准啊。就是你现在按那个 GDP 好像是差着的，就咱们是110万亿吧，是吧？这应该是17.8万亿美元 GDP， 美国是22万亿美元。这个按照 GDP 的话，因为他们都是数字是很多是假的哈，就是他因为是把股市推高吧，你看股市哗涨到到处三万多，他们那个毒品都算在那个 GDP 里面了嘛，中国很多都不算的吧，要从那个购买力水平的话，那个 GDP 早就超过了嘛，就是说。从综合史，从这是我就把它说了一下，它不一定是绝对准确的哈。另外一个说是不是上帝的安排呢？我不认为我们超过了，我们依仗着美国的创造方面，是我一旦撤走，我们是回到过去了。这个需要我们如果认识不清中国的强大，这个呢就是这个。可能看法不一样哈，就是有的看法有两种。第一个呢，就是说现在的技术其实完全是依赖他们的哈，就是很多现在在独立自主，而且自主替代，很多呢是不一下子替代不了的。但是中国呢肯定是不是说让他们撤回，中国肯定不愿意和他们撤回吧，是吧？中国从你看他都是愿意做这个，大家要是和气生财嘛，这西方他要来跟你脱钩嘛，他早就想跟你脱钩嘛，他脱不了嘛，这个。脱不了，除非真正的硬脱钩，那个是对他们伤害更大。因为你从两点吧，就从一点低，西方它是那个虚拟经济，就是搞金融的，它实体是很多的空壳了，然后呢，中国是实体经济的，就是说，如果说真的是硬脱钩了，中国会很难很难，但是能活下去。如果真硬脱钩了，西方活都不一定都活得下去，因为它是东西没有嘛。他你在别的地方补充很难很难，所以说他的金融你看一旦中国的供应链断了，他们金融马上就垮了，国家就垮了，所以说这个是他们也不敢，所以这是题外话了哈。就但是我们一定看到上帝在祝福这个国家的目的是一定，我是这么领受的，一定是要使中国教会成为世界上祝福中教会能够走出去，教会能够强大起来，我是这么领受的啊。就是哈，好，我看一下啊，对这个世界归给世界，神的归神，对，是这样子的。但是你会发现，你要在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你通过这个这个国家，你才会有影响力嘛，是吧？就是你很简单，你就说疫情期间，你说世界归给世界，该怎么解释嘛，是吧？ 那现在接着中国政府他把这个疫情控制得好，我们都比较平安嘛，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嘛。他是借了不幸的人，包括很多的那个社区的医护人员，他们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嘛，他们真是付出的。很简单，师母他就是在社区做工作，就这样的，这几年都是这样的，经常加班，晚上都没回来，所以我们才有一片净土嘛，是吧？就是你的生活，我们是属灵，但是你生活在这个物质的领域嘛，你是和物质的人和物质的世界要打交道嘛，是吧？你没有他们的话，我们不可能享受这样的一个平安的生活嘛。那如果打个比方，我们都被新冠感染了，都这家教会这个家里有事儿，那家人你怎么平安的聚会呢？也不可能，也受影响嘛，是吧？啊，这是我从这个角度讲一点。那个刚才那个有一个姐妹有一个肢体问这个快速布道法，快速布道法呢就是上帝给我的一个就一个带领的，就是你们可以在百度能搜到，就是搜快速布道法或者微信都能够，应该微信上应该还有。还有视频，百度的就说到我原来以前的那个博客里边的，我的留的里边的，包括的培训的原则，简单讲的就是以灵魂为切入点，就是问你是人是有灵魂的吗？因为原来我们问跟人传福音要讲有没有神，是吧？有没有天堂有地狱，这个讲半天，然后呢你发现他也不一定信耶稣，所以就是说以灵魂为切入点，你知道人是不是有灵魂的，然后呢你知道人的灵魂从哪儿来的，让我们觉得讲哦，原来是上帝赐下来的，然后这个灵魂呢本来应该是家，他的家乡是天堂，叫在天之灵嘛，是吧？然后呢就哎，最后呢是借着父母来的地上，最后呢那个人呢要回天堂的，但是呢也有是地下九泉之下嘛，有的是回不去的，那大家都不觉得是吧，是回不去的，那怎么办呢？哎，你看就与神隔绝了，就是罪导致的嘛，就讲到这个福音，它的原则是爱，以及最主要它是一个以提问式的，它不是回答问题。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很难传福音。就是提问，你问他，他就把他带到那个福音思路里面，详细的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你在百度里边搜一下快速布道法应该就能找到，快速布道法，或者微信搜一下快速布道法，他就能够找到有。再没有的话，你实在没有你可以找我，应该有的，还有的都有的。就你掌握的时候，你发现传福音，个人传福音是就是就像你去收割麦子嘛，是吧？你得用镰刀嘛，会用镰刀嘛，就有的是长的，有的是短的，你就多掌握几，这就是一种工具，是吧？就是你多掌握几种传福音的工具，像四个属灵的原则呀，或者其他你觉得哪个好使，你就用，到时候用哪个呗，是吧？感谢主。